各位伫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台湾是哆来咪。今日哆来咪要甲各位介绍一个人物，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物。那他已经过身去了啦，伫两年前过身，2015年过世。那他的名字叫做邓路德，听起来那像外国人的名哈。无唔对，伊就是一个外国人，伊是一个美国人。伊来到台湾服务已经差不多半世纪啊。那伊是一个宣教师，是医疗诶宣教师。伊一生奉献伫个台湾。咱得来介绍这位邓路德女士，伊是出世伫美国德州。那伊出得护理学为了后呢？就去中国青海协助创立病院，提供突破人的医疗服务，并且训练当地的医护人员，加爱加关怀送去那个所在。不过呢，在这个青康藏高原这个世界的屋脊这个地方，因为共产党的进入了，伊甲其他医护人员呢，遭受着共产党的监禁，关在医院7个月。到尾啊，邓路德只好离开中国。不过伊坚信上帝会为伊开路。离开中国了后，邓路德辗转来到台湾。1952年。林邓路德已来到了巴黎乐山疗养院，巴黎乐山疗养院照顾麻风病患。就在这个期间的因缘际会之下，他认识到台南四生的家林成辉。那他们的恋情呢，维持了非常的久，最后排除万难，终于结婚变作是台湾新妇。的确，乐山疗养院呢，照顾的是麻风病患。那麻风病和生病，那些东西啊，是一个禁忌，无人愿意接近。就那像即马的艾滋共款，敢那讲蒙着啊，都会得着麻风病，蒙着的一种传染。啊，林邓路德伊利用其他的时间啊，去台湾各地服务。他走出了乐山疗养院之后，发现呢，台湾其实南部的病患更加多，更加需要照顾和关怀。他在台南的家里看到一个40多岁的患者，去让动作那动物这样关起来，关在蒸汽汤的细菌房间里面，免得让他出来。那吃饭、睡、排泄都在这个房间里面。林邓路德看到非常的震撼，伊讲这跟狗有啥无共款，然后伊就亲自拜托，最后家属把这患者送去乐山疗养院的治疗。不过嘛是慢一脚步，过无偌久，伊这个患者就过身去了。这件代志，和林邓路德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伊决心要到台南开照顾麻风病患的机构。在1956年，林邓路德阿阿婆呢，在台南创立特别皮肤科诊所，专门来收留治疗麻风病患者。想到讲特别皮肤科哪这种科呢？其实就是伊真大心啦，伊知影讲大家拢惊哈啊。对麻风病人有歧视，所以呢，伊就不爱用麻风病院来做这个病院的名，希望讲卖好大家排斥加惊吓。啊，不过就算吼，伊这样子啊注意，这样子啊大心，嘛是有人对这个病不了解，因为不了解，产生歧视，甚至啊伤害这个病患，都有人。镜头啊，记着麻风病患，然后讲太高的来啊，太高的来啊。这时候呢，要保护病人的林邓路德，伊就真无客气，讲你的心才是太高。10多年间啊， 林登路德在台南收留治疗超过千多名的麻风病人，他很有耐心的做卫生教导，希望可以为麻风病的人来介绍那个臭名。后来啊，台湾的卫生情况渐渐改善了后，麻风病渐渐少去啊。迄当时，伊就开始为小淋巴病患者成立一个光明敬业院，因为迄当时拄啊和小淋巴病的病患非常的侪，小淋巴病这个病非常流行，伊就开始治疗，帮助这些小淋巴病患者提供因的职业训练。甲就遐诶服务，那这对真有爱心的阿公阿婆林登路德夫妻，因对小三恋爱，结婚半世纪，不过因家己都无生囝，老来的时阵相依为命。有一边林老先生吼，伫出林跋倒，啊，这个登路德呢，情急之下呢，用伊身躯去接伊的先生，家己煞又去吊伤。从此以后坐轮椅，老来破病要去病院，那是一个很痛苦很无助的事情。那感情真好，林登路德夫妻他们深深的体会到老人拥护的重要，他们说老啊不可以只关在家里，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更多的老人做伙，生活有伴，这样也比较有意义。你感觉自己做幸福的什么话都没欠款，他说只要知道满足，这样就会快乐，上帝自然的安排一切。林登路德呢，他都一直这样在想，在2005年他就捐出自己住的地方跟他的积蓄6000万来建造一个拥护中心，不只这样而已，2011年又捐出他的名下超过2亿的土地，加1亿3000万的资产，来起老人拥护大楼，加路德养护中心，提供在地老人上盖好的照护。但伊先生林成辉过身了后，林登路德呢，甚至捐出他剩下的所有的财产。如果有人问林登路德说：“啊，你是叨位人？”那这位阿多啊，金发蓝眼的阿多啊呢，伊都会用足标准的台语，正港的台语讲，我是正港的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伊常常拢安尼讲，安尼因这个阿阿婆啊，一生勤俭，啊拢用医疗专业的服务台湾人。虽然讲林成辉伊是世家子弟，不过因生活非常的勤俭，俭起来创啥？俭起来照顾人。照顾这些上界弱势、上界需要陪伴的病患，伊甲一生所有的财产、财富，拢奉献予台湾这块土地。在2007年，林登路德夫妻呢，得到阿扁总统颁发紫色大寿锦星勋章，感谢因对台湾的贡献。了后，林登路德呢，更加获得了医疗奉献奖。那在2015年告慰林登路德女士终于合上了她双眼，返回了天家，享年95岁。在这感恩告别礼拜的时候，有300多的人参加，包括受过林登路德父阿婆照顾的孩子，5个基金会员工，甲伊伫美国的处理的人。在林登路德生前创设捐助的5个基金会代表，在伊的官博顶馆看机啊时阵，大家拢哭出来，大家拢真怀念伊，真感念伊。虽然讲伊是金头毛，拿下来白酒，是一个阿斗啊，唔过伊对美国去甲中国，佮辗转的来到台湾整个生命的行程当中，他到尾也是把他上界宝贵的岁月都奉献在台湾。在台湾跟台湾人结婚，一生都以他是正港的台湾人为骄傲，比台湾人更爱台湾， 用他的生命守护台湾的老弱病残，为台湾留下上盖好的典范。其实所谓医疗，只有一项可以真正治疗人的身心病痛，那就是无私的爱。而我们台湾真的很幸运，有许许多多这样远渡重洋来到台湾深爱台湾的人。我们自己怎么可以说不爱台湾，不爱这个土地，不爱服务这个所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宣教士林邓路德，无私无杂念的为台湾奉献那一生跟他的所有，奉献他黄金岁月的一位宣教士。那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他的先生跟他做会携手 合作无间度过这些岁月的先生。林承辉爷阿公就是很有名的艺术家林朝英，对于书墨啦、雕刻啦，拢真专门，有海外财主的称呼。那伊的父亲呢是林鹤鸣，是一个很有名的汉医。那这款的世家的熏陶甲培养呢，造成林鼎辉以不同凡俗的气质。按哥的这里会献你。爷父亲过身去，他的家道了开始变得困难，由爷父亲林许珠栽培大汉。那伊呢本身的聪明又爱读册，自小的时候就受到爷父亲影响，接受洗礼，一生会追随上帝。不过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林承辉他生命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都是发现说他得到汉生病，就是麻风病。那当时的社会是非常排斥这款的病患，所以无奈之下他才回来到台湾去巴黎的乐山疗养院隔离治疗。那很奇妙的是说这款病并不好治疗，可是呢在这个疗养院里面呢，林承辉的麻风病竟然治好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但是这是唯一的奇迹哦，还有一个奇迹是什么呢？他把病养好了，还跟照顾他的这个护士邓路德互相喜欢，到最后呢竟然也终身代数嘛，做伙解决了。这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邓路德一本身信用的非常的坚定，那一对1950年来到台湾了后，他就成为麻风病的守护者，为着要帮助台湾南部的麻风病患者，他在希望说可以成立一间诊所。不过他在台湾，一个外国人在台湾，没钱没人没土地，是要怎样成立一个诊所啦？可是他一直坚信说，我是一个传教士，我相信上帝会为我开路。结果上帝竟然是派林鼎辉来跟他做伙开拓，因的爱情长跑了经过将近10年，当时厝里是反对的，不过最后呢还是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跨越了国界，跨越了岁月，第1961年终于可以结成连理。那这对翁阿婆啊，致力于宣教加教好的工作，提供社区居民廉价优质教育的林都托儿所，教好老人生活起居的德辉院。个关怀六社团体林承辉慈善社会福利基金会，丁丁啊，保守估计林承辉夫妻奉献出来的土地加金钱，至少超过10亿。一旦讲应该家己所有的拢奉献给台湾，虽然讲因家己无生囝，不过应该所有上帝爱。全部都传给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他说有爱，其他就都不需要，这就是他可以甘心一生奉献所保佑的一个信念。也有这款的信念，才能把自己的所有的岁月，所有的资产奉献出来。我们说有钱有健康就能快乐吗？其实不一定，最快快乐的就是一心奉献给别人的人。现在这个社群网络非常发达，尤其是这个台湾用 LINE 的这个群组非常的多，那哆来咪大家看到这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大家在传一些生活的智慧，一些小短文，常常讲到的就是说，人若健康就好，人若可以快乐就好， 爱当自由自在生活就好。物质不是遐尼啊重要，是无唔对。啊，唔过，哆啦咪一点点想讲，可是怎样是真正的快乐？是真正的心灵的平静呢？有的人就会以为说啊，快乐我也当自由自在生活，就是我也当四界去佚佗啊，我唔免阁欠钱啊，欠要互子孙，我家己赚偌济开偌济啊。甚至呢，我高兴就好嘛，我要养小三，我要找老王都可以啊，这就是我的快乐，我人生追求的目的啊。阿姆哥，这样真的就是快乐吗？其实一旦真正得到内心的平静，一旦快乐而喜悦呢，这其实不是这样情绪上情绪水世界去佚佗的快乐一旦毕业，而这种快乐只有透过无私的奉献把利他召唤到地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到这个阶段呢，哆啦咪在跟大家讲这个支付宝。想要讲中国的支付宝是这么的流行，其实它背后是有原因的，不要一直以为说这样叫做进步，它是很方便很进步没有错，但是后面还有什么玄机呢？现在在中国啊，不管是早餐店还是大大小小的超商、餐厅、饭店、电影、共享单车等等，这些衣食住行所需要消费都可以透过支付宝还是说微信扫描，就可以一切都 OK。 但是在这些便利的背后呢，所有的交易跟你的隐私呢，也都被政府当局一览无遗的监控。现在在中国，就算说欧巴桑去菜市买菜，他们拿出手机就可以付晓，很多摊贩的结账柜台头前已经出现微信、支付宝两种的收款二维条码。那菜市场也渐渐让微信、支付宝跟中国银联、中国银联银行的银、联合的联，跟商业银行等等的行动支付巨头所重视。在中国买东西大部分都用支付宝，很多台湾人去那都认为说，哦，怎么这么进步，好像没用这款东西就会很落伍。不过你如果认为中国有支付宝就是很强盛的象征的时候呢，也要看看这个分析。有学者分析说，支付宝会在中国盛行是因为它的实体通路不发达，加钱多，申请信用卡不容易。那其他的所在，就说台湾、日本，都没这款急迫的需求。根据显示呢，中国在2016年，就是去年，第三方支付机构像支付宝、微信支付、QQ 钱包，总共占据了91.12%的市场。因为智慧型手机支付呢，已经大量的占领中国的市场，而且数据非常的惊人。这个去年，刚刚去年2016年，中国的行动支付的已经达到5.5兆美元。那台南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副教授罗成宗一的分析，第三方支付在中国发展这么快，是因为中国对信用卡机制不信任。那这款看起来很进步，而且中国呢一直在颠倒的这个网络支付呢，其实是中国面对社会问题不得不推的模式。因中国啊，流通的纸币污损造假非常的严重，大多数的人去到中国了会发现说，因为他们可以拿到各种的神奇的纸币，比如说头部的婚礼用胶带粘起来，还是说中去用立规的，还是说上面有涂鸦签名，甚至留下公告电话，还是说最近烂到烂去了，好像一摸到就会破去那种，还是说买东西拿到的糟的钱不知道这张刷票是会用的还是不用的，甚至就是拿到假的。这罗成宗他就有说，台湾早期的实体金钱交易到现在的信用卡普遍使用，已经形成一个成熟完善的金融体系，那去到其他国家使用信用卡也嘛是通行无阻。在这款的情形之下，是不是要广泛的推行类似支付宝的付款制度？他认为说，其实台湾没这个必要性。那是怎样中国会普遍选用第三方支付呢？其实就是因为怕去用倒嘛，在这款情形之下，第三方支付才有它存在的空间。台湾的东西想要可以放心的刷卡，就是因为大家对这款的金融体系是放心的，可以信任的。刷卡就是先付钱，东西还没收到， 唔过唔免担心收袂到物件。就是讲，即讲网购的行为啊，你就是先刷卡嘛，然后东西再寄过来。啊，拄开始的时阵，哆来咪对这种吉祥符啊，啊再来收货这款的模式呢，也是很无法放心。可是后来发现说，其实只要是个稳定的、有口碑的网站呢，这种交易其实还蛮方便的，而且不用担心收不到东西。那提到这款像支付宝的机制呢，就是看到物件了后再通知第三方支付，再付款，为的就是确保双方交易顺畅，保障互相履行的义务。这是在中国目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蓬勃发展的金融产物。啊，那如果不管背景还是形成的原因，就直接说，欸，中国有这款的方便的付钱的方法，啊，台湾没，啊，就是落后。啊，那这样说，日本不就很落后了吗？那第三方支付其中的一个价值，就是提供购物的保障，就是第三方支付信任不足和银行业不发达的购物环境中受欢迎的原因。而且在台湾呢，部分的购物平台呢，多年以来都不愿意介入买卖双方交易纠纷的问题，不愿意提供买方购物保障。如果说在拍卖平台等到购物诈欺，这时候呢还得到警察局报案，取得报案三联单跟消费争议申诉证明，再当提回来款项。而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呢，是由购物平台要一直接盖进来退款，那这样子对消费者的保障呢，相信绝对没有有公权力来介入更有保障了。那再考虑到一点，就是说台湾也面积小，购物非常容易，那中国也腹地非常的大，买物件不方便，更加有这款的环境可以推行这样子的模式。啊，美国也是因为买物件不方便，所以才会有这种目录邮购、电视邮购的盛行。那经过电话来下单，变成美国人买物件的主要方式之一。啊，就讲台湾、香港啊，一去街啊路，就啥物拢有啊，所在小，人口个密啊，所以唔免特别去推上啥物第三方支付嘛。那再来哦，一个比较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讲，中国的央行伫今年的八月发出通告，所有的网络支付业务以后必须要转播成立币。人民银行旗下的网联平台来处理，所以呢，他们透过了支付宝、阿里巴巴来当了解交易金后的所有的行为，不管是交易相关的金融的资料，还有在哪位交易啊，买什么物件，那交易前后的轨迹，你比了多少价到了多少地方，未来呢，这个政府会当全面接触这些数据资料，等到像的业者的针对交易对象消费习惯进行分析，是这个资料探勘。啊，台湾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这款概念嘛，不过在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款的工作主要是民间公司自己收集处理，作为分析顾客的数据，找出偏好来调整公司的产品，政府是袂干涉的。不过，那在集权国家呢？因为国家力量的概念，和每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完全去用降压。啊，你那是消费偏好，不是政府想要看到的，安尼政府就会出手干涉。比如讲，你买的册有干涉到当局认为的敏感内容，他就会透过大数据进行思想审查。这块呢，在民主国家真难想象，因为政府被透过大数据来窥探人民的消费习惯。支付宝也发明虽然是真方便，起头是真好意，不过 也是要看用在什么社会制度风气，才来决定是好还是不好。所以说中国这个国家是让人家有疑虑的，不是说方便就好，他的政府会去窥视人民，去控制人民的所有的种种。所以呢，这个 QQ 人工智慧对话呢会被停止，这个李明哲嫁去中国的车去被没收，他在网络上所写的言论去给中国政府干不是跟疫情立测。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人员在香港在泰国去用抓去，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你的所有，而这个政府呢因此可以随时的让任何人失踪，因为他们是一个独裁专制国家，用恐惧来统治人民。在这个自由环境行动大汉的对这款的统治无概念无境界，所以很多台湾人对中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是不切实际的理解，这点对台湾来说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不断的威胁台湾，竟然会当随意抓台湾的人，而台湾人心里不设防，政府官员看起来这个防卫机制也没建立起来，所以才受到中国操控的黑道在台湾作乱，可以随时在头上捡到甩棍打人，怕人怕了怕送啊，还可以出现在这个游行当中，台湾好像变成无法治的国家呢。这一点台湾人要有警觉性，生活不是整世人只在注重健康注重欢喜快乐就好了。以下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台湾的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大家都知道要分享这一首歌吧，齁。那个这首啊是台湾的摇滚仔歌，是吕泉生作曲的，卢云生作词的。这首是大家上个熟悉的曲调，已经演绎成报道北部对家里的疼惜和关怀。那这首《摇滚仔歌》，这首《摇滚仔歌》是吕泉生教授以29岁创作的，那也有他写作这首歌曲的背景。伊背景呢是伊在做这个曲的时阵啊，伊的大囝吕信拄好出世满三个月，啊，迄当时是一个战乱的时代，太平洋战争当激烈，所以迄当时的人啊，大抵都是拢爱锁开，锁开去。增加因为轰炸，迄当时吕泉生伊伫台湾广播电台伫食头路，就是原本的台北放送局，即卖中国广播公司，这個、名听起来真凄惨哈，袂当反映实况。啊，因为食头路的关系，伊只好留伫台北。啊，迄当时也无伫个临盆呐。所以呢，非常的紧张。啊，生囝了后，伊个身体真虚弱，本来是讲会当伫个病院加休困几工啊，可是呢，病院一直叫伊出院、出院、出院，只好出院。那1945年3月开始，美军啊，差不多每工半暝拢来对台北进行空袭，啊，每工半暝来造空袭。对这个拄啊生囝了的某来讲，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有几粒病讲伫这个冲宫中间呐，把这个棉被当作是未满三个月的囡仔抱出去，走去迄个防空壕。事后了后，两个只满心的惊吓、担心，早当去厝里找囝，迄款的心情啊，和吕泉生是毕生难忘。那伊唔甘无惊受苦啦，加上空袭是愈来愈急，所以呢，伊怎啊甲无惊疏开，登去台中新港乡一处。结果啊，伊都甲无惊上灶，5月31号，盟军的无人机的大举的抵界台北地区，猛烈的轰炸。警报声一响，吕泉生的紧走去附近的一个防空壕。结果因为里面伤过乱，所以他的同事呢建议换去别个所在。没想到呢，一度离开了后，迄个新奥的防空壕就炸个平起啊！警报一解除，他从另外一个防空壕出来，看到一片断垣残壁，尸横遍地。想到这个生死只在毫发之间呐、啊，生死是一目年年，伊想着。在他们老家的母亲，第二天他就去看他的丈人萧安居牧师，来讨伐他思念母亲的心情，并且请他的家父写一首摇滚仔歌给他谱曲。那这个萧牧师萧安居牧师所写的关注是听见江中珠为买团后事，生团大将作伴奏做成果，满月抱出听，金竹甲好名，嘛要炊油饭送予亲人食。那拿到了这个词之后呢，吕泉生开始在灯下谱曲。忽然间，伊想起细汉的时阵，阿姐嘛、阿姆嘛，因咧骗囡仔困的时阵啊，吹铃嗲嗲咧念。伊啊，伊伊困，一米大一寸；伊啊，伊伊笑，一米大一尺。所以呢，伊说把这两句放伫歌词的头前，那笑那下。啊，这东西伊个会想讲，哎，湖南人来抱囡仔，咧摇囡仔时拢个摇啊摇啊，个摇好困。所以呢，他就把这种韵律节奏用伫钢琴伴奏里面。讲到这，哆来咪突然想到，忽然间想到， 台语在讲摇囡啊、起囡啊、摇囡啊，难道就是在摇小孩这个动作吗？那那抱着囡啊，做过妈妈呀，都会不自觉的，就干咧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哎，叫做摇囡啊嘛，摇起就是安尼来吗？嘿，有意思哎。那这首摇囡啊歌呢，到后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争开始在失利了，日本人啊，强迫台湾人，大家就进行一个时局歌曲。那1945年的6月16日暗时，在这个电台节目当中，吕全生就特地播放了这首《摇囡仔歌》，由伊的学生黄月莲来主唱。那这个温馨的曲调，有感情的歌声呢，就抚慰了作者离乡背景和日本军征调意识的百姓，碰上出去了是得到非常大的回响，真好的风评。那咱即摆所唱的摇囡仔歌的歌词呢，后来是有个改过，不是萧安居牧师进前所写的迄个词啊。因为伫1952年呢，新教育会咧发行新选歌谣。收录这个摇囡仔歌的时阵，因为当时的歌词不合时宜的，所以有卢云生搁重写这两段歌词。后来卢云生又搁增加第六段歌词，甲天下父母心对囡仔疼惜甲恩望完全写透透，写讲疼囝像黄金，疼囝孝责任。是家丁家娶我才会放心，这是天下父母心。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最后，咱就来欣赏由李泰祥大师所编曲的吕全生老师所作的入选日本 NHK 电视台世界十大摇篮曲的《摇囡仔歌》，大家。再会。